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这个十月五号的这个大选当中，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输了之后呢，人们都在检讨哈，尤其是民主党的这个内部呢，都在进行检讨，说是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贺锦丽是最近20年里边在全国普选当中输掉的第一位总统候选人，同时在七个战场州全部输了啊，
就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民主党的候选人，然后把这个七个摇摆州全部输给了川普。那么这个民主党一开始检讨的是内部的运作的情况，以及这个民主党的信息传达就是哪些信息传的似乎不到位啊，就是说打的基本的选民不到位。但是在礼拜天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其他的方面的这个问题呢也就开始产生了，就是说在这个贺锦丽整个的15个星期的竞选当中啊，他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来进行他的竞选活动，结果在15个星期的竞选活动当中，他一共用到了15亿美金啊，这将近是一个星期1亿美金的这样的一个狂欢。那么这钱到底用到哪儿去了？到底哪些钱是该用的，哪些钱不该用，哪些钱是浪费掉的？这就有了一个内部的核查和内部的这个审核工作。现在呢，这个媒体把它爆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在这15天里边，贺锦丽的这些竞选经费都怎么花的。
拜登钱也不少，如果把拜登的钱和贺锦丽的钱加起来是21亿左右哈，是这么一个数字。但是呢，大家记得，就是当拜登退选以后，然后贺锦丽出来呢，有一波叫做捐款狂潮啊。那也可以想象出来，就这些人呢，憋急了，等在这儿。反正你拜登选呢，我就算了啊，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大势已去了，尤其是第一次辩论以后。但是突然之间情况发生一个变化，他一退，哇，那个简直就是按秒钟计算的，你知道吗？然后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哗哗哗，这个钱就从天而降，有大钱，有小钱，甚至坦率讲，我认识的人也有一些人，他从来没给政治捐款过。我问过，我说你们既然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不捐？你们觉得民主党，比如说现在面临危机，你们为什么不捐？他给的理由是一个，你猜是什么吗？他说，倒不是我不捐，我怕的是我捐10块、100块。那以后就完了，
嗯，
那电子邮件呐、手机短信那就骚扰啊，
嗯，
是不是这是100%的？
对，
这我得告诉大家，你捐一次，不管是政治捐款还是慈善捐款，完了，那就一直跟着了。说实话，我给旁边的公共广播电台 KPCC 捐过一次，也没多少，不是就是定期了啊，就每个月扣一点。哇，这就这不断的又来找，说能不能再加点什么，这就一直来了。好，那么回到这个主题，当这个钱到的时候呢，它产生两个效应。我想第一个是心理的，这个心理就是哎呦，我有希望啊，你知道吗？这么多钱，看来咱这次好像拿下来了，这是心理上面的。这个心理不光是候选人的心理，还有支持他的人，就觉得看到这个报道啊，哇，千万亿十亿，看到这些钱。第二个呢，就是你知道他竞选团队的人后来说什么，不知道怎么花了都啊，钱多到这个程度，来吧，咱们数一数他是怎么花的。当然最大的那头叫广告，但是这广告呢还得细分一下，有传统媒体的广告，报纸、广播电视啊，这是传统媒体的广告，还有其实更多的是放在新媒体上的广告，而且是定向的砸谁啊？网红，
嗯，
谁他的欢迎度最高，谁的跟踪者最高，谁的订阅量最高，咱们砸，把钱往他身上砸。还有就是什么，请人呢、啊？咱们这竞选团队请人，有些人是义工，但是很多人你得花钱请他，包括那个挨家挨户敲门那些人，你也得付钱呢、啊，这得给。还有就是在他的总部工作的，然后咱们行啊，大大小小的乡镇咱们设立分部啊，那办公室不得租啊，那电费不得付啊， 各种各样的费用啊，电话什么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费用，关键还有是活动，在一个地方租下这个场地，弄个舞台，有灯光，有音响，有名人出来唱歌，这些也都有，这是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天上飞的无人机是免费的，你知道吗？好，咱们就给他大概算一算，他一个礼拜花1亿，这是怎么花的，以及什么人收了他什么样金额的数量的钱。
对，这个其实听上去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原来不知道，你看了这个信息之后呢，你就知道，哦，原来中间啊还有一些人趁机赚钱的啊，给自己或者是给自己的这个公司赚钱的啊，不管是佣金也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花费也好，那个账单开出来绝不手软。那个好，这次呢现在发现是最大的花费就在这个广告上，刚才说了一共差不多是贺锦丽就是接替了那个拜登出来竞选的时候呢，他大概花了5亿在传统媒体加数码媒体上，一共是5亿，如果是再加上拜登的花费呢，大概就是在6亿左右啊，所以呢这个算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在这里边呢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因为拜登是在7月份的时候才退出嘛，所以呢这个贺锦丽在7月下旬的时候才接手。接手以后呢他基本上啊在原来他是没有考虑自己竞选的，所以他并没有自己的一个竞选班子。于是呢他基本上就是承接了为拜登筹备竞选的他的那个班子。当然贺锦丽也加了一些，就是增添了一些自己的高级助手或者是高级顾问，但是整个的班底啊还是从这个就是拜登那儿接手过来的，所以他的竞选经理也好，他的下面的人员也好，以及他的竞选总部也好，都安在哪儿了呢，都安在那个拜登的家乡了，
特拉华州。
哎，泰勒维尔这个地方，这地方第一交通也不方便，第二呢通讯啊各方面也属于就是不是最发达的地区，
小小的一个地方，
哎，非常小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说实话他们的这个为拜登所营造的这个叫做竞选的策略啊，看来从根本上从底儿就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当然咱们现在有点还是哈事后诸葛亮在这分析这些事情，是不是他这个竞选的时间很短，答案是是嘛，对不对？
对，
是不是贺锦丽的知名度在国内国际上相对的小，答案也是是嘛。但是呢其他的那些原因咱们先不说，咱们今天就说说他这个钱花的是不是地方以及是怎么花的。你比如说在拉斯维加斯那儿有一个大球，是新的酒店，我看过照片，我还没去过呢，你见过吗？那个
我没有，我也没去，
叫 Sphere， 你知道吧？对，那个大球极为壮观啊，它那个整个的酒店和赌场的外观，这个球啊就是一个电子的一个银幕，它可以散发出万丈光芒，然后上面有影像的活动。他租这个大球在竞选的最后一个礼拜砸下去90万美元呐，这个不便宜啊，对不对？然后他在费城以及在底特律啊、比斯堡等等这些地方有活动的时候，在比斯堡是体育比赛吧，
橄榄球
啊，对，然后在费城呢是他的竞选造势的时候，天上有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啊，它的宣传呢，它不是一架两架，它有的时候百架，因为它要摆出一个字来，
对，
它形成一个图案，这个是一个由电脑控制的非常漂亮的，尤其是如果天黑了以后，他们在上面组成的那个图案呢，是非常震撼的。这个钱呢，也是如流水一般的花下去了。等一会儿咱们说一说，有一个美国的黑人明星叫 Oprah， 还有 Lady Gaga， 对不对？还有一些大的这种歌星啊，他们出来站台，这种费用是怎么收的？你说，哎，他们出来收费吗？他们不要钱吗？他们不要钱呢，钱花到哪去了呢？等会儿给大家来稍微分析一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贺锦丽在竞选 这个失败之后呢，人们开始哈，党内党外大家都在现在质疑这些钱到底怎么花的哈，因为他筹款能力超强嘛，刚才说过了，他筹到了一共是21.5亿，相对于川普的12亿呢，是多出很多来哈，所以呢，当时花钱也是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度哈，就是这么花哈，所以呢，这个钱到底怎么花的，以及这些钱花的值不值得，现在就引起各方的这个关注了哈。刚才说过了，有一笔钱引起人们的关注，就是 Oprah Winfrey 啊，她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同时在全国也是相当有影响的一个知名的人士，她呢就是她的制作公司现在是说收到了100万的这个支付啊。就是收到了100万的给他们的这个就是钱款吧。但是那人们就说了，这个 Oprah Winfrey 本人去参加活动去支持贺锦丽，他不是免费的吗？他说对，是免费的。但我这个制作公司啊，他布置这个直播的这个市政厅会议，那我所有的人员包括什么布景啊、灯光呀、摄影师啊、麦克风啊，包括提供的椅子啊什么的，这不都要钱呢、
啊、好意思啊，
工作人员也要钱呢、
啊、好意思啊，没有，我们这是开玩笑。说实话、嗯、我们看到他列的这些麦克风灯光什么的呀，真的没有100万。
嗯，
这说实话他可能是，咱们也不能瞎猜了啊，反正，但是你要是问那个 Oprah 的话，他说什么100万，真正花费250万。
对，我这意思
还垫了呢，
对，我打折了给你、嗯、对吧。所以呢他是说我只收了100万，你看这个就是一笔钱就引起人们注意。另外就是在各个这个活动，尤其在最后的一个月里边，各种大型的活动你都听到了，每个城市里边大型活动里都有很多明星，包括 Lady Gaga 什么的去。这些明星是不要钱，但是同样他手下那些人，什么制片人啊，什么音乐的提供音乐的乐队啊什么的，他的助理啊什么的，这些人要钱呐、
啊。对 ，Lady Gaga 在费城，然后呢 ，John Bon Jovi 在底特律哈、啊，然后是Christina Aguilera， 他是在内华达 ，James Taylor， 哇，这都是老明星了，在北卡罗来纳，然后 Katy Perry 在 Pittsburgh， 你想想哈、啊，这些人出面，包括 Taylor Swift 的一个推文，
嗯
啊，这些人在大众文化当中是极具影响的，而且上述列的那些人呢、啊，也都是比较老的，不是新星啊，都是在美国的大众文化当中活跃多年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他们出来去挺贺锦丽呢，代表的是一种，哎呀，我们是民主党，对不对啊？我们是反对倒退的啊，我们是代表一些先进的势力，所以你看我们这些艺人。那你要说什么 George Clooney 啊，就没法，对不对，数不清了。好莱坞什么的，他都是以这种姿态出现。那我们看到的，是这种辉煌的报道，看不到的是背后的花费。那支票就写，说实话，对我来说最直接的一个我看到的钱就是 YouTube。因为由于工作或者平时个人的需要，常常会上到 YouTube 去。有的时候，那真的是，我们叫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视频，在开始以前都是贺锦丽坐在那儿，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吧？
对对对，
就是你根本没得选择，嘣的一下，贺锦丽就跳出来说：“哎，时间不多了，咱们也得捐款了。”然后过两天，啪一跳，奥巴马出来了，或者是我想，就我看的比较多的就是贺锦丽和奥巴马，
对，
几乎躲不过，几乎每一次上去，我当时看到就想，哎呦，这背后得多少钱呢？因为我能看到，他可能不知道弄了几亿个人啊，上去几亿不至于，就是几千万呢、啊，上亿的人上 YouTube， 他才不管你是共和党理念、民主党理念、自由派理念还保守，都看到了，是吧？
对，对，所以你看哈，他的这个具体的分类呢是这样：首先在做民调方面花了1200多万。然后呢，他用了1.1亿元的这个广告啊，做什么广告呢？是让这个民众筹款的广告，给我捐钱啊。
YouTube 不就是这个吗？
对对，就是这个。他在这方面花了1.1亿。那你想，他筹款要筹不到1.1亿，他不是亏了吗？他肯定要筹的更多的钱才行啊。这是一。另外花了至少1亿元在做 摇摆州的这个民主党的广告，除了贺锦丽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摇摆州的民主党的议员，如果是参选啊什么的，也是帮着他们在做啊。这些广告呢，看来是有点用。所谓有点用，就是贺锦丽在七个摇摆州尽管输了，但是他和川普的这个差距啊，比其他非摇摆州的要低要少啊，所以呢，现在分析说这些钱，花的还是有点用啊，这是1亿，然后有2800万是生产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纪念品吧，就是竞选的这种商品啊之类的，不管是 T 恤衫还是这个帽子啊什么，反正你可以想象，哎，你可以想象出来的，手里挥舞的旗子，大的标贴的那个，贴在墙上那种大的标签啊，宣传口号，然后你在前院插的那个竞选的旗子，这不多少钱呢？生产的啊，这些东西，同时他还花了差不多5000万元。就雇了一些就是挨门挨户去敲门拜票的这些临时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这是5000万，所以你这么七算八算啊，真的他这钱是不经花的。
对，那当然我们现在今天说到他这个花费呢，有一个地方挺有讽刺的，就是听起来特别的无奈，就是你刚才说的所谓由于他砸了大钱，所以他缩小了和川普的距离。
对，
这一点他讽刺的意味就是，我花了钱只是为了少输一点，输是肯定的，我花钱只是为了少输一点，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对不对？
现在的现实告诉你的是这个，但是他们
当
初
当时
是想
当时不知道，
当时他们想是我砸钱以后我就会赢啊，对吧？
是，所以从这一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从这一点实际上就是说，看来他不是钱的问题，不能再花钱了。如果再这么花钱下去，这美国的这政治谁还玩得起啊？
对
啊，这么个砸钱法。顺便说一下，有人可能会问，哦，贺锦丽他一个礼拜花1亿，对不对？十个礼拜花15个礼拜花15亿，那川普呢？哎，川普是这么一个情况，川普的竞选基金啊也不是那么少，12亿，但是他花了多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贺锦丽加拜登是25亿，他花了15亿，但是21亿啊，花了15亿，但是川普呢12亿，他花了多少现在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有一个花费呢是隐秘的花费，不是说川普啊，是那个贺锦丽团队，当然这一部分花费可能在川普那也是这样，叫佣金。佣金呢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呈现不了。你比如说2020年，就是4年以前，当时呢拜登有一个顾问叫 Mike Donnellow， 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叫做顾问吧，他拿佣金，就是你花在一个什么地方10块钱，我拿其中多少，他有这么一个佣金，他是一个做这个咨询这种工作的。好了，那么在民主党的这个团队向上报的时候呢，说是给了他54万3，但是他自己报的时候说他拿了435万，差这么多。
对，435万是从他拿佣金的那些地方拿来的，但是民主党直接给他的是54万3，所以呢这里头很多。贺锦丽这边就更厉害了，他没有提供这些公司的名字，但是他是说确实有几家公司在他的竞选活动当中提取了这个巨额的佣金，至少有4家公司光是佣金就超过9000万以上，其中有一家公司，这个好厉害啊，他那个整个的去年一年的这个竞选活动当中，就是今年一年的这个竞选活动当中，他们的收入将近3亿啊。